通常每周四，我们教会的牧师团队都会举行一周一次电话会议，大多数人都设置了闹钟来提醒自己晚8点半，牧师们在网上共同为教会祷告。记得在一次祷告聚会中，牧师麦克里奇问我说，谁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敌人？我说，听我的讲道吧。当我们思考谁是基督徒的头号敌人，我看到网络平台上已经有人在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说是魔鬼。其实不然，大家可能听说过这样一个词，国家头号罪犯。你知道谁曾经当过头号罪犯？尼禄皇帝。对极了，公元68年，议会宣称尼禄为国家公敌，没人喜欢那个头衔。最终他在一位仆人协助下自杀身亡。回顾上个世纪20年代、30年代，那时 FBI 终于成立了，芝加哥打响头炮，向社会公布了国家公敌的名单，列入国家头号公敌范围的人不在少数，约翰·迪林格、帅哥弗洛伊德、娃娃脸尼尔森、邦尼、克莱德，还有机关枪凯利、奥卡彭，都是国家头号罪犯。幻灯上是奥卡彭。就在最近，你有没有关注过一则新闻？报道称毒枭矮子古兹曼是联邦头号敌人。当我们想到这些人，由于他们被冠以公众头号敌人的头衔，这意味着这些人给社会制造了极大的痛苦，暴力横行，毒品泛滥，造成很多家庭面临生离死别。譬如抢银行的狄林杰、杀人成狂卡彭，以及在芝加哥的黑帮。当我提到基督徒最大的敌人时，最先出现在你脑海的可能是魔鬼，但我想告诉你，另一个敌人引发了更多的战争、离婚、滥用毒品、迫害、痛苦、死亡，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你开始搜索大脑，不是魔鬼，难道是酒精、色情、新冠病毒、教皇？谁是基督徒的头号敌人？好吧，下面是大揭秘的时刻，有带镜子的吗？你还记得吗？拿单给大卫讲了个令人气愤的故事，有个大坏蛋抢走了邻居家的羊羔唯一一只，宰杀宴请他的宾客。大卫义愤填膺说道，他必偿还羊羔4倍，这人该死。拿单说，你就是那人。还有耶稣与门徒围坐享用最后的晚餐，他说，今晚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一个接一个的问耶稣说，主是我吗？主是我吗？主是我吗？最后犹大问，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那么谁是公众头号敌人，或者说基督徒的头号敌人？自我。你就是你最大的敌人。早晨起床照镜子时，我看到的是基督徒面对的最大麻烦。你也许感同身受，最难对付的正是自己。也许你正将矛头指向邻居，说你才是你的问题所在。希望你并无此意。事实就是如此，是自我、自私自利是基督徒所面对的头号敌人。在今天早上的正道中，我们来谈谈有关自私的4点，其中包括条件、原因、危机、治疗方案。咱们先来谈谈有关自私的第一点，产生自私的条件。这个条件使世界坠入痛苦的深渊。听说曾有两个孩子骑在装有弹簧的摇摆木马上玩耍，小男孩和他的妹妹一起摇啊摇，最终哥哥发话了，要是我们中有一个下去，那我的地儿就更大了。 咱俩中一个，跳下去，我的地儿就更大了。以赛亚书53:6，问题何在？主要是我们众人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哪里都接得上吗？他们的己路，每个人都随心所欲。翻到士师记21:25，经上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自私像是一种慢性病，就我自己来说，很难坚持10分钟内不去想自己。事实上，使自己获益，正是你做出大多数决定的背后动因，但并非一无是处。稍后会讲，什么是自私？自私是指过分的或者单单的为自己打算，谋求个人的利益、快乐或福祉，而不考虑顾及他人。考虑自己的需求并不一定是犯罪，但无论何时你因做事自私自利而犯罪，不能找借口说魔鬼是始作俑者。有时候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喜欢，撒旦可能利用我们自私的本性，但是有很多时候人们做事情的动因就是以自私自利为出发点的。雅各书1:13-14，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上帝试探，因为上帝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从来不试探任何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人堕落的本性总是私欲泛滥，我们常常被私欲牵引诱惑着，这是产生自私的根源。我们爱自己并不是一种罪，但不要趋于极端。最大的诫命是什么？爱主你的上帝，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圣经从未命令我们说要爱自己，因为这是我们的本能。圣经命令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是那些我们在本性上不愿去做的。圣经说你们不可说谎，为什么？因为我们爱撒谎，在这一点上常跌倒。不可偷盗，不可贪心等等，这些命令我们要禁止的行为都是我们自然而然去行的，并没有11条诫命说要爱自己多一点，因为这是人与生俱来的。圣经中有多处经文提到说，又有爱邻舍如同自己，马太22:29，加拉太书5:14，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要爱人如己，引自利未记。雅各书2:8，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才是好的，这是命令。对我来说，爱自己那部分轻车熟路，最难的是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就我这样吗？还有人在苦苦挣扎吗？耶稣为整个福音做的总结，马太7章，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有一次，两名孩子在上圣经课，老师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耶稣说，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男孩听到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拉住前座女孩的一根辫子，说，转过来，让我拉另一根。扭曲了其本意。事实上，如果我们不能恰如其分的关心照顾自己，恐怕就难以存活下来。如果你不吃饭也不休息，若不细心照顾自己，你在川流不息的大马路上乱闯，人若不是与生俱来具有保护自己性命的上帝所赐的本能和天性，那肯定活不了多久，需要照顾好自己。即使有些人为低自尊而苦苦挣扎，有时真正困扰他们的却是太在乎自己。他们认为自己没有价值，因为太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我说的对吗？我在这里并不是要去诊断任何人，有些情况比较严重。其实我遇到过许多人，他们长期在抑郁中挣扎，交流时发现其抑郁的根源在于太过专顾自己。 那些真正得享自由的人是天天背十字架跟从主，他们一点儿不担心人的看法，因为他们已经死了。你不能伤害一具尸体，若已经定死自我，没人能伤害你。下面我想和大家谈谈原因，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咱们中间有谁听过纳喀索斯主义？这个词来源于一则希腊神话，纳喀索斯是一个猎人，相貌极为英俊潇洒。一天他发现一个湖中的水清澈的如同水晶，他探出身子想要喝水，却在湖面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他被自己的倒影迷得神魂颠倒，他爱上了自己的倒影。陷于自恋的他久久不愿离开那片湖面，可惜最终因饥饿而死。只因自恋，于是就有了这个词，纳喀索斯主义。我也听说水仙花有一个学名叫做纳喀索斯花。当然那只是希腊神话，但圣经教导说自私确实是始于一个爱上自己的天使。以赛亚书十四章论到魔鬼路西弗，不满自己荣耀的地位，他本是美丽的天使，睿智聪慧，却存心颠倒天国的优先次序，也就是要全心爱上帝，爱邻舍如同自己。大家知道喜乐的英文拼写是 joy， 耶稣，他人，你 joy。 首先耶稣，他人，你，我们常常倒过来，总是让自我优先。有人提到罪这个单词，我处于中间，焦点总在我。单词骄傲 pride， 我也在骄傲的中心。可见自私是我们生活中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我做过许多婚姻调解，几乎在每一个案例中都免不了激烈的大声争吵，产生摩擦，归根结底是自私自利。这样说并不过分，几乎是无一例外，可谓大多数都如此。我能想到的每一次调解都是一方或双方的自私所致，多是双方，只是在很多时候一方更甚。这是婚姻家庭问题的导火索。回想魔鬼犯堕落的原因是想要得到上帝之位，你心里曾说先是心有问题，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他想要成为上帝。诫命的第一条是什么？你不可有别的神。以自我为中心犯了第一条。我并不是说你饿了饱餐一顿就是违背了诫命，而是指言行透着自私，对自我的崇拜超过了对上帝的崇拜，几乎各种形式的偶像崇拜皆萌芽于自私自利。可以说违背任何一条诫命通常与自私脱不了干系。爱就完全了律法，他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驱动魔鬼做出每一件事的原动力是自私，他的内心完全被自恋与骄傲所占据。耶稣则是处于另一个极端，与魔鬼截然相反。魔鬼的行为完全听由自私的内心牢牢掌控，而耶稣是被什么掌管着？圣经怎么说？上帝就是爱。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两种不同的动机之间苦苦挣扎。上帝赐信心，我们为何愿意跟随上帝的脚步？因为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为什么我们爱上帝？以爱人如己，我们爱是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上帝爱世人，我们爱上帝所爱的，如此我们才能够翻转优先次序，而不总是自我第一。再说人们可以做着圣洁的事情却动机不纯，比如奉献乐意捐，推动圣功得以发展。你给钱可以出于自私，你捐钱给教会是为了安抚自己有罪的良心，那是自私。不计其数的牧师曾分享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其中写道，以此试试我是否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我也不例外。我也分享过，我们是在利用教友自私的心理，我会得到什么？许多祝福。好，我叫十一， 这不是爱上帝或爱他的同胞，他们只是渴盼自己的谷仓满意，对吗？出于自私，耶稣在传道初期就公开指责这种动机。他对假冒为善者说，你们祷告故意叫人看见，你的祷告可能是自私的，只是给听者留下良好的印象，你在乎的并不是上帝，而是周围的人。说的是公众祷告，不是私下祈祷。耶稣说，他们祷告给人看，还有禁食，想让人知道我多么刻苦己心，虔诚舍己。耶稣说，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这样。人问，怎么了？
不用担心，我在禁食而已。
多久了？
早餐，我早餐颗粒未进。
他们试图给人留下圣洁的印象，你们在人前祷告，在人前禁食，在人前奉献。当他们去教会准备捐献时，他们说，去把吹号的人叫来，吹响号筒，大家快来看，然后他们才捐献。耶稣说，他们得的赏赐并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而是从人来的。而那个寡妇捐献了仅有的两个小钱，且想暗自为之，他捐的比其他人都多，因为他所做的是出于对上帝的爱。从中看出，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外在看起来很虔诚。撒旦说，我要与至高者同等自私之路，其尽头是走向自我毁灭。魔鬼的下场如何？自我毁灭。犹大的结局怎样？上吊自尽了。扫罗王呢？伏刀而亡。亚西多福，大卫的参谋呢？自缢身亡。沉溺于自私不能自拔，最终必然自我毁灭。而那些将上帝摆在首位的人却拥有永生。喜乐的泉源第二章中有段话说，人在被造之初富有高尚的才能和均衡的心智，他身心完备，与上帝和谐，思想纯洁，志向圣善，但由于不顺从，他的才能败坏了。结果怎样呢？朋友们，自私自利代替了原有的爱心。太对了，重点划线，自私自利代替了原有的爱心。亚当和夏娃被造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对上帝对彼此的爱，但犯罪之后，上帝问，你做了什么？是你所赐的女人。女人接着说，你创造的蛇。转瞬之间，他们开始互相指责。自从那天开始至今，每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孩本性都是自私的。我记得西奥多·罗斯福的女儿曾说过，父亲很优秀，很出色，是我最欣赏的总统之一，但是他极其自负骄傲。女儿说，他想成为每场婚礼上的新娘，每个葬礼上的遗体。他总想站在聚光灯下的 C 位，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他有着极强的自我意识。雅各书三章十六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存在，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自私纷争是一切罪愆邪恶的基础。我鼓励你花点时间尝试用大脑记一下，算算你有几次在做决定时是基于对我有什么好处。威粉是一个短语的缩写，意思是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当双方坐下来签合同时，他们都在想威粉。很多人一开始谈恋爱就想着威粉，他们满脑子不是在想我要努力为对方付出爱，却想我将从中获得什么？对方长相不错，很聪明，又幽默，也能做饭，一切的一切都围绕着哪些对我有利。我们的大脑充斥着威粉思想，其实这是一种慢性病。孩子，因为亚当和夏娃的罪，生来就是自私的。我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兄弟姐妹们争夺一个玩具，然后一个孩子过来说道，但以理是小气鬼。魔鬼本来就很自私。密尔沃基学校的一位老师带着他的班级去参观一个奶牛场，这个二年级学生 花了45分钟时间参观了一圈奶牛场，他们看到了一些奶牛、几台挤奶机，还有一些不锈钢巴斯德式杀菌设备。参观结束后，领队问兴致勃勃的孩子：“现在大家有问题吗？”有一个小女孩举起手来问道：“你注意到我今天穿了一件新的滑雪服吗？”在整个参观过程，女孩唯一所想的就是：“你注意到我了吗？”有时孩子永远长不大。我们学会了隐藏自私，因为太自我会被人拒之门外，不受欢迎。哥林多前书3:1-3，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教会中也常出现结党纷争的现象，这乃是自私所结的恶果。真的，你可以在教会选举会议中来检验教会的圣洁程度。太好了，我们的选举因疫情又推迟了，新冠疫情也有光明的一面，对吧？大流行病。因为即便是基督徒，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好像不被教会认可或失去了原有的某个职位，我们就开始耍小孩子脾气。一位妈妈正在为孩子做煎饼，哥哥凯文7岁，弟弟莱恩5岁，他们互相争吵了起来，为了能吃到最先出锅的煎饼。妈妈想这是教育孩子的好机会，于是她说：“好吧，如果耶稣在这里，他会说让我的兄弟先吃第一个煎饼。”听到后，莱恩对凯文说：“凯文，你应该成为耶稣。”哎，披着宗教的外衣。一个爱上自己的人，本·富兰克林说他将天下无敌。有人说一个眼中只有自己的人所能成就的必定微不足道。你觉得微信为什么如此流行？发朋友圈，然后期待我会得到多少个赞呢？都这样，现在的社交媒体研究了人的心理，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的渠道，令人恬不知耻，让他们完全释放人性中的自私和自恋。例如，看我在做什么，看我在想什么，看我在哪里，快看我的照片，一而再，再而三，继续，我在这里，我要做这个，快来围观我，做这个，做那个，说说这个，谈谈那个，这是我画的画，没完没了。然后，几十亿的人们天天花几个小时，不仅围观他人公开的自私与自恋，也积极参与其中。一切都是关于我。老实说，我也经常上脸书。昨晚我上传了新视频，然后就想着能得几个赞，想知道谁会关注。这就是自私的原因。这一切都是源于人类堕落后与生俱来的自私天性。让我们祝福孩子们吧。我知道孩子们有时表现得很可爱乖巧，但是做父母的有时候会怀疑他们是否着了魔，因为他们也会自私的像魔鬼。一个孩子在教堂里大哭，他可能需要换尿布，或觉无趣，或不喜欢讲道，或身体不舒服。你跟他说：“可不可以不发出声音，这样你会打扰到大家的。”孩子说：“哦，对不起，我不知道，不好意思，原谅我。”但也可能相反，他们满脑子是什么？我有我的需求，快来关注我，上次我用大叫很管用，这次继续。我刚才说，有时候我们并没有完全长大，这就存在着危机。自私自利是万罪之根，所以我们要来谈谈基督徒最大的敌人，将矛头指向魔鬼。这很容易，罪责在他，是他拉我下水。不是的，那是我们的内心出了问题，这是症结所在。提摩太后书有节经文需要我们好好揣摩。提后书的3:1，如果带了圣经，但愿都带了。你该知道末世，我们离那些日子有多远。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然后作者拉了一个问题清单，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他们爱宴乐，却根本不爱上帝，有敬虔的外貌，举行宗教仪式，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请注意，提摩太不是写给这个世界，说这个世俗的世界将怎样的每况日下，他是写给教会。这个世界的自私总是一成不变的，这个世界一向保持着罪恶泛滥的记录。保罗说，末世教会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这是教会中自私行为的大爆发。首先暴露的是，人们会专顾自己，目无他人。据我理解，保罗在这里描述的像是一个无比肮脏的下水道，自私自利，其余各种疑难杂症都是由专顾自己引发的。以一种健康的方式爱自己不是罪，也要爱自己的邻舍和他人，但这里强调的是自私，过度沉迷于自我舒适的世界中。威廉·格莱斯顿这位英国前首相曾说，自私自利是人类最大的祸根。罗马书二章八节，对于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这是教会灾难，为什么呢？因为一旦这些自私及其同谋入侵末世教会，我们又怎么能推进圣功呢？怎么能让世界知道我们是跟过基督的呢？借着爱，自私的对立面是什么？爱的对立面是自私，有两种不同的动机。以赛亚书56章11节，这样的丑事也发生在教会，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连牧者都毫无二致。以西结书也有相似记载，34章8节，因为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掠物，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在教会领袖团队中，若有自私的同工，可以说上梁若是不正下梁就会更歪。如果教会领袖出现问题，那么在普通会众那里问题就会放大，政府部门也不例外。回顾一下以色列人历史，每次王一旦走上属灵的下坡路，国家也会遭殃。当王开始崇拜偶像，百姓也会效仿。教会里也是如此。如果你们教会的牧师非常自私自利，你们要小心，他们所讲的道激发了人自私的欲望，最终必然塑造出自私的会众和自私的教会。今天在网上搜索正道，我相信你肯定会听到牧师讲，如果你凭着信心奉献乐捐，上帝就会敞开天上的府库，你马上就能喜提新车，购置一套新房，你会获得晋升，你会得到这个，你的前程将越来越光明，在这一年你必将大获成功，你的未来只会更美好，更灿烂，更辉煌。熟悉这种呼召吗？这是所谓的成功学正道，都有所耳闻，不仅遍布在北美，已蔓延至全球。如果教会中那些自私的领袖以自私的目的利用他们的会众，他们讲的是自私的假道，最终自私的病症会与他们长期相伴。那么最终结局如何呢？专顾自己，贪爱钱财，狂傲谤毒，违背父母等等。什么是改变内心的唯一方法？就是爱。注意到我们读过的经文，他教导我们，若跟从他，一定要舍己。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弃他们自己，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放下自己的自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进天国的不二法门。以赛亚书我想应该是30章10节，他们对先见说，不要妄见， 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末世教会的普遍现象，请派一个传道人来讲我爱听的，不要跟我讲要悔改几罪，当然更不能直指罪名，要不然简直太鲁莽了。提摩太后书4:3，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因为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为自己增添好些师傅。他们说我们耳朵发痒，让传道人讲些顺耳的，于是你培养了一批自私的会众。有1000名基督徒参加了问卷调查，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89%的人说教会存在的意义是为了照顾我和我家人属灵方面的需要，全是我。11%的人说教会的存在是为基督拯救世人。那么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我啊？大家来到教会，希望你们都被祝福，得蒙光照，获得启发，备受鼓舞，都能学到真理，希望你们借着礼拜团契生命得以改变，但不要做安息日的基督徒，而是要让自己全时间参与到圣工中。 Amen。 教会不是为自私服务的，基督呼召我们加入教会，为要成为他的身体。他的身体有何用？他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了仆人。基督说，我是你们的主夫子，我来乃是要服侍人，你们跟从我就应当去服侍人。他希望我们投身于圣工，传扬福音，他要我们给人饭吃，给人衣穿，不仅用肉体的食物，还要用生命的粮喂养，不仅让人遮羞穿暖，还要让他们披上基督的衣袍，不仅要给人以解渴的水，还要给他们生命活水。这些都是我们分内的事，我们来是学习该怎样服侍，怎样付出。有些人来教会说，好吧，我还是投入点时间，配得上基督徒名号，好进天国。他们来了之后，哎，今天的正道我一无所获，怎能这样想啊？我们本应来到主面前说，我来为要服侍您，敬拜和服侍十分重要。有时如果我去国外的教会参加礼拜，而我对那国的语言一窍不通，我只是拜访那个国家，我去教会敬拜上帝，但我又完全听不懂人们的谈论。有时候会众起立唱诗，我知道曲调的话，我就用自己的母语唱。我去教会不是要从正道中获得什么，我参加聚会是为要敬拜上帝。你知道吗？接下来我往往能碰到一些非常友好的会说英文的教友，散会后我们可以共进午餐。如果大家的心态是我是来敬拜上帝的，我要学习怎样更好的侍奉上帝，我们确实需要更多基督徒拥有服务他人的精神，因为教会已经出现危机。约翰鲍尔说，我想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人能获得持久的深层次满足，如果其思维方式和唯一感兴趣的是我能从中得到什么，这样你将不会得到满足。自私的心在乎能得到什么，而基督的心则追求能给予什么。另一个造成危机的因素是自私的野心。来回顾一下耶稣时代的教会，马可10:37，门徒说，求主赐我们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在你的荣耀里。雅各和约翰究竟在想什么？想以后在天国里肯定有新的等级制度，我们最好先下手为强为妙，慢一步就晚了。我们要先人一步去问耶稣说，谁会坐在你的右手边，谁会坐在你的左手边。举办重大活动时，大门一开，每个人拔腿冲向最前排，上演的正是这出。腓立比书3:3-4，凡事不可结党，多少是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个人的利益也要顾别人的事。我并不是要指责大家，我讲这篇道是因为我就是一位自私专家。 还记得第一次来教会时，我知道有一些规定标准，譬如得戒烟戒酒不骂人，这很好，因为这都不是好事。我也很感谢主能把这些恶习戒掉。后来在受洗后，主说，好的，道格，我们为你的进步感到高兴，显然你戒掉了看得见的瘾，现在我要来检查你的内心。要知道，道格，自私也是一种罪。我就查看自己有哪些自私骄傲的想法，真是骇人听闻。自私就如呼吸一般，每时每刻我想，主，到底怎样我才能不自私呢？昨天我在教会里办一些事，没有人在这里，怕是没人知道，所以我要告诉你，我处理了些事，然后出去到了停车场，外面刮着大风，吹着学校，我们和旁边的学校共用一个停车场，大风刮倒了篮球架，篮筐撞在了地上，我车备箱里有工具，就赶紧把篮球筐修好了，环顾四周，心想看上去太棒了，终于修好了，站得很直呢，又想可惜没人看到我。我决定只字不提，要不然就太自私骄傲了。好，那想法一闪而过，我想，我怎么可以做好事又留名呢？他们知道筐修好了，却不知是谁。就如故事中，大雁得往南方去过冬，就和青蛙来道别，对他说，是时候搬去南方了。为什么要去南方？那边气候宜人，温暖舒适。青蛙说，我也不喜欢每年在结冰的池塘里过冬，有没有办法与你们同行？我们黔驴技穷，没办法。好吧，我去找一根棍子，你们要分别用嘴巴咬住这根木棍的两头，然后扇动翅膀，起飞的时候我就咬住木棍的中间。又说，我可以用舌头来缠住这木棍挂在上面，你们可以带我一起飞。那好吧，我们不妨试试。于是成功了，他们起飞了，青蛙咬住木棍的中间，大雁用喙咬住两头。他们正飞时，一农民抬头说，太不可思议了，我从来没见过这新鲜事，实在太高明了，让我猜猜这是谁的主意。青蛙没忍住开口回答，是我。我们笑，这就是真相。耶利米书45:5，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这是耶和华说的。腓立比书1:15，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我扪心自问，有时我讲一篇道，不仅仅是有时，我在想我讲的怎么样呢？曾经有一次，约翰诺克斯在正道结束后站在大门处，一位女士过来说，诺克斯牧师，你是苏格兰最出色的牧师。他说，我知道，魔鬼每周都这样夸我，所以我必须时时提醒自己，道哥，讲道不是要抬高你自己，而是要高举主。不在乎你表现的怎样，你的能力如何，只在乎全能的主。想想就实在令人胆战心惊，如果自私的藤蔓缠绕着我们所有的思想，我说过，合理考虑自己是正常的，饿了人之常情，那就要好好吃顿饭，无可厚非。你无需为正常的自我爱护而感到内疚，如果你出门前照照镜子，希望你能这样做，真心的没问题。要穿着大方，基督徒更需要如此。要照顾好自己，我们应该刷牙等等，这不是自私。自私是不去爱他人，而一味沉溺于自己的世界。小孩子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满足就大哭，我们有时也会发怒，因为没得到想要的。有何良方？我可以持续去讲述自私问题的方方面面，因为它是基督徒最大的仇敌。要想见到你的敌人，每天早上起来照照镜子。自私通常就是专顾自己。如果我们可以将目光转离自己，而注目耶稣基督， 想向上帝分享与众人的爱，我们就开始经历治愈。因自私者以致命病症所造成的伤害，它是致命的。良方在哪儿？临前十章二十四节，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但我们都倾向于考虑自己更多。我发现考虑自己更有意思，能让自己更得到满足。但是主却说，布道格，你的人生不应如此。当我注目耶稣如何关心照顾他人，我发现其实爱他人益处多多。耶稣有没有说过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都渴望幸福，以为自我优先就幸福，我最先，再是他人，最后耶稣。主说错了，如此你找不到幸福，这与我的计划背道而驰。首先是耶稣基督，再是他人，然后自己。不会忘了你，把上帝和他人置于优先，你必获至最大的满足，如此你才会得到最大的福祉。临后五章十五节，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当我们说耶稣救我们脱离罪恶，那是在说什么？救我脱离我的自私，因为一切的罪根植于自私自利。以赛亚五十三章，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每一个人都偏行己路，刚才已经读过，再来读下面。耶和华使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稣担负我们众人的罪，承受痛苦，都是因为我们偏行己路。所以我们一旦跟随耶稣，绝不能只为自己而生活。我们不是引领者，乃是跟从耶稣，相信他。我想邀请你今天试着去做一些事情，祈求圣灵前来引导你，提醒你，一旦有一些自私自利的言行举止萌芽，你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能为人无私。久而久之会怎样？便成为了你的习惯，你终日所思想的不再是我，使你越来越像基督。保罗曾说，我是天天冒死，什么意思呢？我每天都向自我死去。耶稣说，你们要天天舍己，背起你们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每天什么意思呢？这不是一劳永逸的，不像登上一架飞机，飞行员径直把你送到目的地，下飞机舷梯就到了。像你在帆船上，需要你不断调整船舵，因为风要把你吹向这边，而海浪要把你推向那边。你需要持续关注指南针的指向，上帝的话说，我又自私了，拉回来，又自私了，拉回来。在此告诉大家，当我们拥有一颗新心时，转变就开始了。如果还是实心，你无能为力。你所拥有的信心是全新的，是耶稣赐给你的，他能够爱他人胜过爱自己。你知道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触摸了你的心。我们爱他，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在先，他先爱了我们。我们为什么爱他人？因为上帝爱我们。上帝爱我们，我们不应爱他人吗？我所引用的都是经文，转变来源于感受上帝的爱。这就意味着每一天，当我们背起十字架，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什么被钉死了？你自己。你要天天舍己来跟从耶稣。你要有意识地告诉自己，我做出任何决定不应该只为自己的益处。知道吗？我每十分钟就遇到下这样决心的机会。在我思考时，在做出决定时，要说，是啊，我虽然有些不情愿，但这是主对我的期望嘛。我想随便说，但也许这不是主希望我说出口的。我想要做那个，我有时软弱，经常跌倒。我们太容易总是不知不觉地去想，去做自私的事。在圣经中有一些人物恰如其分地向我们阐明了这一点。大家打开约翰福音十二章，记载了耶稣与人共进午餐。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 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纳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他嘟囔道：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听起来很虔诚，对吧？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他心怀不平，心想如果这笔钱投入奉献箱的话，他便可以近水楼台，顺手牵羊了。犹大因自私而灭亡了，他走上了自尽的道路。他因30块钱出卖了基督。自私，他想要坐在耶稣的旁边，因为他一心追求尊位，内心全是自我。玛利亚试图悄悄地溜进来，慢慢地来到耶稣的脚前，破香膏，献上礼物，不求回报，只想祝福耶稣。他用油膏了耶稣的头，又抹在耶稣的脚上，用眼泪洗了他的脚，又吻了他脚。亲吻耶稣的只有这两个人。犹大亲吻他的脸，出卖了他。玛利亚亲吻他的脚来服侍他，一个是被爱激励着，另一个则是被自私驱使着。犹大在耶稣被钉前上吊了，耶稣从死里复活后第一个向玛利亚亲自显现。在座的所有人都将被分为这两等人，别无他选，两种不同的生活。一种是在生活中全心全意爱上帝，爱你的邻舍，另一种就是只为自己而生活。教会里也是如此，基督徒家庭也不例外。我们可以假装很积极，忙着参加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但仍有可能全程都被自私所支配。唯有到主前承认我们自己的无助和自私，对主说：主啊，我不想再自私自利，求你除去我的实心，换上新心，我想成为一个新人，我渴望因爱你而生活工作，我要为主活，去服务，去施舍，付出。你说基督徒不做见证是因为我们担心，太在乎别人怎么想，我们害怕被拒绝，遭遇尴尬，我们不出去布道，因为害怕冒险和代价。自私的心制约了福音的传扬。我们越倒空自己，我们就能放胆做圣工。我不清楚你的情况，但是我祷告求主给我做换心手术，那是福音。耶稣牺牲救我们，脱离老我，因为你和我是基督徒最大的敌人。
我从小生活在中西部的街区，那里是治安很乱的街区。我从13、14岁就开始尝毒品，后来开始用冰毒，大概也就15、16岁的样子。生活麻烦不断，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要想解决问题，只能靠暴力。于是，一天晚上，我决定结束生命。当时处于严重的麻醉和抑郁状态，我拿着40毫米口径的手枪，当时上了一发子弹，用枪顶住太阳穴。那是一触即发的手枪，我的手已经碰到了扳机，但一个声音对我说：不，我不想这样结束。另外一个非常邪恶的声音说：开枪。我对自己说：我说，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给我一些证据。小时候妈妈曾带我去过教会，我也唱过耶稣爱我，那首歌的旋律突然在我耳边回响起来，我甚至似乎看到儿童时代的自己。在安息日学，我们一起一边用小棍敲节奏，一边唱耶稣爱我，我听到了歌声，心想：哇， 于是我把枪放下，倒身在床上，喊着主啊，开始了一段疯狂的祷告。我不停地对主讲了自己犯过的所有的错误。有一天我开车转悠，好像迷路了，来到一家教会，在那儿见到了汤姆。汤姆当时正在门口的草坪浇水。
我一抬头，看见一个魁梧的大家伙走了过来，他绣了很多纹身，过来说：“你好。”我问：“有什么需要帮忙吗？”他说：“他偶然开到了这里，每次路过教会，他都在想该不该停下来进去。”
他带我到教会转了转，我的态度就像：“哦。”很高兴认识你，仅此而已。然后我跳回车里，发动了汽车。就在那时，我的眼角的余光看到汤姆出来，以贝克汉姆追求的速度，不，没那么快。不过他在后面追着我的车喊：“嘿嘿嘿，等等，等一下。”
我问他愿不愿意学一些查经课程，他说愿意。
他定期来拜访，每次我都先把啤酒罐藏起来，开窗户把大麻的味道散出去。总觉得汤姆在时，主也和他一起安慰我。明白我的意思吗？我那时并没有完全系统的学习圣经，只是希望体会那种有主同在的安慰感。我对汤姆说：“汤姆，你不可能赢得所有的人。”
我明白他的意思，回答说：“鲁宾，我从没有得到过任何人。”我说：“那是圣灵的工作。”我隐约在心里感受到圣灵将要在鲁宾的心里动工。
有一段时间我们中断了学习，然后有一天，应该是在我母亲家里，几个人正在看关于圣经预言的末世大事记。看着画面，我记得有一幕是圣火从天降下的情景，可那些人在圣城之外，熊熊烈焰降下来，烧毁了一切的人和物。记得当时我想，我将来会在那里，在城外。大火后，我看到众圣徒、圣城、新耶路撒冷、耶稣重造新天新地。我又想，希望我和全家人都在城里。道哥讲的某种东西触动了我，我觉得自己被感动是因为他的经历和我相似。道哥从小并没有在敬虔中成长，他也曾经吸毒，有不堪回首的过去，我和他有很多共同点。他的讲道显得格外的真诚和真实。后来罗德利牧师来到了我们教会，我认识了他，并且和他继续学完了查经课程，想确认我是否真正明白学到的真理。后来我受了洗，接着是我的妻子。弟弟，不管你之前干过什么，来自什么地方，去过什么地方，不管你觉得自己犯了多么糟糕的罪，不管你做过什么，主耶稣都爱你。
朋友们，因为上帝的赐福和你们的支持，成千上万像鲁宾这样的人找到了耶稣和美好的永生。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感谢您的支持。
说到我悔改的见证，那还得追溯到菲律宾。我刚从护士专业毕业，当时我不信仰任何宗教。有一次，我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家小教堂，是马尼拉的天主教堂。我站在一个巨大的十字架面前。进入教堂之前，我听到主耶稣在对我耳语，他在邀请我，他能拯救我和我的家庭。我说：“主啊，我愿意一生跟随你。”在那一刻，我似乎感到前所未有的喜乐。可惜的是，在那所教堂，我们不学习圣经，不宣讲上帝的圣言，我们手持念珠祈祷， 学习的内容大都是圣徒的生平以及教皇通谕，对于圣经的真理十分陌生。我们还学习圣母玛利亚的事迹，我不晓得真理，良心无时无刻不在受煎熬，深深的负罪感总是挥之不去。为此我常常去忏悔时向神父告诫，我说，父啊，赦免我，我上一次忏悔是在一周前，这一周我又犯了以下的罪，请你赦免。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样的罪。就这样21年过去了，我依旧在罪恶中不停地挣扎。我发现自己内心十分空虚、无助、绝望、沮丧、灰心，我甚至已经准备好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曾经在菲律宾中部的伊朗省省会伊朗市圣奥古斯丁大学的护理学院担任了5年系主任。5年之后，父母委托我去帮助自己，远在大洋彼岸正在遭受虐待的姐姐。于是我接受了父母的委托，只身来到美国，因为姐姐十分需要我的帮助。我在纽约的一家医院工作期间，我的上司塞拉芬非常亲切，他邀请我参加预言千禧年系列布道。当时的布道士是道格·巴奇勒牧师，听了他的布道，我内心深受触动，心脏砰砰砰直跳，我竟然能领悟这些真理。道格牧师所分享的恰恰是我梦寐以求的，我一直以来都渴慕明白这样的真理。关于我与耶稣的关系，我能看出耶稣才是我个人的救主，他不仅仅是全人类的救主，他更是我个人的救主。他用大能与慈爱拯救我脱离了罪恶的深坑，从泥坑中将我救出。道格·巴切勒牧师蒙了主的使用，引领我归向了上帝。我要感谢奇妙真相，上帝大大赐福奇妙真相。我非常自豪能参加预言千禧年系列布道，我的生命从此而不同。从此我的内心有了出人意外的平安，以及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大喜乐。我从此获得了自由，可以为主服务，一生跟从他。